大叛飞行侠张炳中了毒弩，命在旦夕。幸亏他练气功练得好，用闭气法把这毒气暂时先闭住，不让毒气归心呢，能多停一会儿啊。此刻他说话声音就微弱了，脸也变了色了，汗珠子也淌下来。他拉住苦狼，这苦狼本来是天真活泼的，你很少见他发愁，可今儿个也一反常态，这眼泪就没断呢。逆势缠身，能不难过吗？面对师兄这样，他心都碎了，想乐也乐不出来了。师兄哎，有话您请讲，有什么您都说出来。贤弟啊，还有件大事，我拜托你替我完成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哎，说起来话长了，很遥远很遥远了。我记得是我19岁那一年，我父母还健在，我们家也没分家，我那是酷爱武艺，我曾经拜了个老师叫丁建忠啊，外号人称叫白马金刀，人好极了。那时候教了我3年的武艺，愚兄之所以有今天，不能不承认是那时候打的基础。丁老师是煞费苦心搬到我家去住，掰着手教给我呀，给我的印象极深。别忘了他叫丁建忠，记住了。后来丁老师提出来说，你在家里的光学不出去练的练的也不行，说来年开春呢，我带你出去走一圈好吗？到大地方会会高人，吸收吸收经验，再多学点本事，你光跟我学差点。我点头答应了，哀求父母给了我穿资路费。转年春天，我跟着丁老师我们就起身了，过了无数的地方，到了秋天我们走到咸阳，结果住在便房里了，也不怎么的，晚上失道了，把银子整个都丢了。后来呢，我们爷俩一商议怎么办呢，总不能欠人家电饭账啊，回去还得花钱呢。后来丁老师说了，我们就得把武术放到地上赚点钱花。第二天正好是庙会，好像是关帝庙的庙会，我们到那块去练武，哪知道正练着呢，从中有一个人发出冷笑的声音，我还记得很清。那人个儿挺高，看上去36、7岁啊，那么现在呢就不只是这么大年纪了，那会儿36、7岁，穿着一身绿衣服，头上戴着绿色的包巾，跟别人全不一样，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。他是一张红脸儿，你打冷眼看长得像关云长啊，像关夫子。他说你们练的是分文不值，简直是骗老百姓的钱。他这么一说，旁人全不给钱。你想想，我们爷俩练了半天，分文没挣下来，能不着急吗？电饭账得给人家，回去路费得有花销，你说没有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丁师傅一听火旺上撞，当时跟那绿衣人就口角起来了，三说两说说翻了。我记得丁师傅说，你说我们骗人，哪点骗人了？你指出来我拳脚不对，还是我练的家伙不对？那个人说，我不管对不对，你敢跟我伸伸手吗？你要把我赢了，那就说明你对，你要赢不了我，你就是骗人。就这么的言语不合，当众动手。我那阵干着急，伸不上手，因为我的武艺太一般了。结果打来打去，那个绿衣人一掌打在丁师傅后背上，把丁师傅打了个跟头，那人笑着是扬长走去。我当时在后头问了他一句， 哎，我说你站住，你是个谁呀？你有名没名？有姓没姓？你敢留下个名吗？他说了，我姓苏，我叫苏北斗。我苦劳你记住啊，这个人叫苏北斗啊。说完他走了，我呢掉着眼泪把老师搀回店房。我满以为就挨了一巴掌，顶多丢人呗，实则不然，他使用的是铁砂掌外加鹰爪力，出手之狠可以想象。丁师傅回去就起不来了。丁师傅跟我说，现在他的五脏已经被震坏了，恐怕性命难保了。我说能吗？我也掉了眼泪了。那真不错，在店房里遇上了老乡，是这老乡周记的，借给我们50两银子，我雇了辆车把丁师傅运回原籍。结果到家没3天，一命呜呼啊。丁师傅临死之前拉着我的手说，咱俩师徒一场，为师没有别的要求，你千万要记住，要把这苏北斗给我找着，一定替我报仇，我在九泉之下也感谢你了。之后是余事长辞。我在灵柩前面发了誓了，我说老师你放心，不管到哪一天，只要我把能耐学好了，一定找着苏北斗报着一掌之仇。你说我们也没得罪他，他何苦下此毒手呢？这个人心术不正啊，我发了誓了。那么以后呢，我成家立业，父母双亡，弟兄分家，我又逃门在外，一直以后大闹二街岭，以后又遇上老师景秀景文章，直到今天。我说兄弟，每逢我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啊，不能喜新厌旧啊。说我以后成了名了，我就把我老师给忘了吗？那不是人呐。到今天我心愿未了啊。你要记住，你替我办的事儿就是你找一找这个苏北斗。我掐算着他的年岁，他死不了，而且那个人功底深厚，他不会死，但他住在哪儿我不清楚。兄弟你极其聪明，如果你下上功夫，肯定能找着苏北斗。兄弟我拜托了，你要能把苏北斗给置于死地，就算了了我的心愿。我记住了，苏北斗他妈跑不了，他挖地3尺我得把他抠出来。好了贤弟，哥哥的心愿说完了，你要好自为之吧。哥说什么我不能看着你这么死啊，你就不同意我也得背着你去找郎中。说话之间他把张鼎列起来背到身上，你想他个又小又瘦，张鼎又胖又高，这玩意吃力呀、啊、所以他弯着腰，还没等站起来，他就发现眼前有一双脚。哎，顺这脚他抬头往上看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面前站定的不是一个人，正是冠九州。冠九州的身旁，女阎罗、冯小梅、冷飞霜、寒月蝉、花月仙，还有数名杀手。就见冠九州倒背着双手，那正乐呢。我小矬子，走得了吗？哪儿去？哎，这就是你们葬身之地。哎呀，苦狼一看完了，没想到人家注意来了。是啊，有那功夫我们远点跑好不？这离着半月山庄不远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糟糕糟糕，真糟糕啊。想到这，他情急之下冷不丁站起来，苍狼拽出双笔。再看这帮人刷往后一撤身，把场子亮开了。那位说苦狼要玩命吗？ 非也。苦狼很知道自己的处境，肩膀受伤，俩窟窿，疼痛难忍啊。这还有个重伤号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苦狼也知道命是保不住了，我还能叫他们抓俘虏吗？绝对不能啊。因此他拽出双笔，回头对张鼎说：师兄嘞，我先行一步了，咱们阴曹地府去见。干什么？要自杀？要把双笔插进心脏？这一咬牙一瞪眼，这功夫就觉着手腕子被人拉住了。呸！有一娇滴滴女子的声音：苦狼，活着总比死了强，就这么几个骚干零碎就把你逼成这样吗？你不觉着可耻吗？呀呀，谁呀？苦狼睁眼一看，正是那个面罩轻纱的绿衣女郎。没人家逃不出抱月楼。哎呀，是您了。再看那女郎，二话不说拽出三脚插不弹弓，对着灌九州等人啪。哎呦，这弹弓太厉害，弹无虚发。灌九州那么高的身份，脑门子上、腮帮上、身上中了七弹，其他的人也都中了弹，嗷嗷直叫，把道路闪开。再看绿衣女郎，一手提着苦狼，一手提着大判飞行侠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等灌酒之后，众人清醒过来，再找找不着了。他们怎么想的，怎么议论的，暂且不说。单说张宗谦和苦狼啊，两个人都失去知觉了，什么都不清楚了，迷迷糊糊，昏昏沉沉。这苦狼就觉得自己一会儿上了天了，一会儿入了地了，一会儿在海上飘着，一会儿看着李靖了。他还问：你被困抱月楼了，你怎么出来？谁救的你？李靖怎么说的他一句也没听清，一会儿觉着吃饭，一会儿觉着死了，感觉他心里疼痛，净做噩梦了。等把眼睛睁开，哎呀，这什么地方？屋里是四白落地呀，南北两张床，他在北边这床上躺着，南边那床上躺的是大判飞行侠，床前站着俩丫鬟，一个丫鬟伺候一个，手里的拿着羹匙，就是那勺，还有一碗汤。苦狼把眼又闭上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还记得，眼看我要自杀，被人拦住了，是一个面罩轻纱的绿衣女郎。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啊，我得救了，不是做梦吧？他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，哎，还真疼。知道有知觉，不是做梦。与此同时，张鼎也清醒过来了。张鼎也愣了，一看床边站着个聪明伶俐的小丫鬟，看年岁十六七岁吧，笑呵呵的看着自己。姑娘，莫非我在梦中不成吗？要侠客爷，您可不是做梦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人间。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这叫隐仙庄。你在我们老爷家中呢，是我们姑娘把你给救的，还有那位啊，一看苦狼在那边躺着呢，是兄弟吗？
一点不假呀。
哎呀，我的弩伤。小丫鬟说话了：侠客爷，您放心吧，我家姑娘啊早给你起了见了，早给你治好了，不然的话你能苏醒过来吗？ 怎么你的伤还疼吗？
是吗？
张鼎活动活动觉着没事了。你家姑娘她是何人？
哼，
姑娘没话我可不敢说。正在这时候又进来个小丫鬟，我说桂香姐啊，姑娘叫你呢。
哎，这就来。
这丫头把碗和勺放下转身出去了，外边那个丫头进来了接替她。这小丫头十四五岁小孩啊。张鼎接茬问，姑娘叫什么名啊？我叫春枝。哦，春枝姑娘，这什么地方？隐仙庄啊。你家老爷他是何人？老爷没告诉我，不敢说。
嘿，
守口如瓶。哎，苦狼这头乐了，我说师兄啊，你就不要刨根问底的了，人家不说你这何苦呢？苦狼你觉着怎样？
妥了，倍儿精神，
除了身上多少有点难受之外，看来伤好了，我这肩头也不疼了。正说话的时候，外边响起脚步的声音，两名丫鬟往左右一分，那个绿衣女郎从外边进来了。进来那会儿面罩轻纱，等进了屋把轻纱撩起来，张鼎和苦狼同时就坐起来，举目一看呀，哎呦，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劲儿甭提了。鸭蛋脸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那脸蛋那个戏法劲儿，那五官那个端正劲儿，个头不高不矮，身平是不胖不瘦，周身上下一身绿，大绿的披风，这才看着本来的面貌。再看这姑娘是落落大方，先来到张鼎的近前。张大侠，您觉着伤还疼吗？
姑娘不疼了。
姑娘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吧？要谈不到什么恩人不恩人的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？我管了点闲事儿，把你们二位救到我家来了。
恩公，
恩公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张鼎要下地，让姑娘给摁住了。
别别别，
张大侠，虽然说你的伤好了，但是还没有彻底痊愈，你的身子骨虚弱得很呐。我先给你服用了把毒丸，把你的毒气给表出来，又给你吃了强筋壮骨大力丹，你才恢复的这么快。怎么的，你还得躺个一天两天才能彻底康复。姑娘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因何要救我们呢？你怎么说这种话？天下人管天下事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刀把子亲，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。都是练武的人，我不应该救你吗？
是是是，
姑娘说的对，姑娘说的对。姑娘一转身到苦狼这儿了，我说苦狼啊
呀，
姑娘你怎么知道我叫苦狼呢？鼻子底下有个嘴，我不会打听吗？那你打听谁了？无可奉告，这你就不必问了。你觉着你这伤怎么样？
没事了。哎，
身子骨蛮大，我比我师兄强，现在下地没问题。说着话一撩背后下了地了，嘣嘣嘣还蹦了三蹦。绿衣女郎乐了，金大侠你也没有彻底康复，你赶紧躺下，必须好好休息才能彻底恢复，不然的话对你将来可不利啊。
好，听人劝，吃饱饭躺下了。
苦狼又躺下了，姑娘也没坐着，先问了问之后告诉丫鬟要加意的照料，今天晚上的药得他们自己喝，必须得服药。姑娘你放心吧。这姑娘说这话转身走了。张鼎就问姑娘能不能把姓氏留下，
一会儿还见面呢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到了时候你不问我也得说，走了。丫鬟待了一会儿，看看没事，俩丫鬟也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下张鼎和苦狼。这苦狼探过身子来，我师兄，我这女的谁呀、啊？不知道，好阔的本事啊！没想到他年纪轻轻，武功如此高超啊！咱们遇上了不起的高人了。是啊，不遇上高人，咱焉能得救啊？我为什么他不说他是谁呀、啊？难道其中有隐情？
背不住啊，人家不说，咱也不能勉强啊。
是啊，平人劝吃饱饭呐、啊，好好的睡宿觉，明儿个就没事了。要真没事了，他娘的，还得回半月山庄，得看看李靖他们现在情况如何呀。反正不管怎么睡，我觉得是够呛了。
说的张鼎鼻子一酸，也好就没哭了。此后哥俩沉默，谁也不言语了。
入夜之后，苦狼啊睡着了，多少有点鼾声，
张鼎可睡不着了。
张鼎活动活动，觉着没问题，轻轻的下了地了，伸展四肢活动自如。他觉着心里的憋闷，开开门到院里头来了，再一看皓月当空，屈指一算，哎呦，正好是十五了。
哎呀，没想到今年的十五在这儿过的，
晚上怎么那么好，怎么那么安静、啊、
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小院里头溜了几圈，一看旁边是门，信步从门出去了，
这块一直通着前院，他也没想旁的，背着手溜达溜达，活动活动筋骨。等到了前院一看，房中长着灯呢，这人还没睡，正在这儿谈话，一声高一声低，听着有个男子的声音，非常苍老，紧跟着是女子的声音，一听呢就是那个绿衣女郎。张鼎没有偷听的习惯，偷听人家谈话不道德，但这话是非听不可，因为老头声挺高，这老头正说这姑娘，你说你干这事儿，你事先得跟我打个招呼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要爹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错在何处？